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好，感谢神今天又有机会与各位分享信息。在我去年八月底退休了之后，原来想在年底把马可福音的讲道系列结束之后，就可以有段时间不再被神教会讲道了。可是后来招远传道又邀请我继续定期讲道，让我感到盛情难却。事实上目前因着疫情，各地华人教会都继续在网上聚会。我们夫妇虽然搬到了 Houston 附近，却仍继续固定的参加被神华人教会的网上主日敬拜。那这一点上似乎与过去人还在被神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想了想就接受了招远传道的邀请，计划呢每两个月讲道一次，直到各地华人教会都开始实体聚会为止。但下一个问题是，我若继续定期讲道，我应该与弟兄姐妹分享什么信息呢？大家知道过去我在被神时一直是选定圣经中的一本书卷，照着章节一段一段的讲，这种讲道方式一般称为释经讲道。在被神牧会六年期间，我讲过马可福音中的登山宝训、以弗所书、雅各书、约翰福音、哥林多前书及去年底结束的马可福音。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些书卷都出自于新约，没有旧约书卷，这乃是因为要讲旧约不容易。首先传道人讲到的重点就是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在旧约中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是有而且很多，但比较隐藏，要花些功夫才能发掘出来。此外，旧约的原文是希伯来文，比新约的希腊文相对的艰深，比较难判断作者的意思。再加上旧约的最初读者是以色列人，不像新约的最初读者很多是像我们一样的外邦人，非犹太人，因此讲旧约常需要先从以色列人的角度 去了解经文在当时的意思，再经由基督的旧文应用到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信徒，中间就隔了一层，就要多花些功夫。以上这些原因都让我在没有太多讲道经验之前先暂时避开旧约而专注于新约书卷，因为要一章一节的讲旧约实在不容易。因此我也佩服招远传道，他能在这几个月当中选择旧约的路德记一段一段的讲。对于刚刚开始牧会每周要固定讲道传道人而言，这是颇有挑战的侍奉，相信他每次准备讲道要花很多的时间及精力，因此也盼望弟兄姐妹能体谅并且呢感谢他的辛劳。至于我呢，我现在因为退休了就有多一些时间准备讲道，所以在今年我可以尝试的用一段旧约为主题经文来讲道。经过了一些思考，我决定讲以赛亚书，因为在所有圣经书卷中，以赛亚书大概最能帮助新约信徒认识到早在旧约时代耶稣基督就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这本书卷对于弥赛亚、对于基督各方面的预言后来都在耶稣的身上应验。我以前在主日学教过旧约概论，最近我翻了翻那时用的讲义，这是当时用的一张投影片，从这里可以看到以赛亚书中关于耶稣的各方面的预言，包括耶稣是耶西就是耶西儿子大卫的后代，他是童女所生，他名字是以马内利，他将在世上传福音，将为世人死，也将在末日审判世人等等。那新约福音书中呢叙述耶稣的受难及复活，而以赛亚书第53章又把基督如何为世人受难及复活 描述的非常细致。因此有人将以赛亚书称为旧约中的福音书，因为书卷之中充满了上帝要救赎世人的福音信息。所以我想借着讲以赛亚书，把旧约中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与大家分享。不过也巧，当我决定要讲以赛亚书之后，上个月谢杰芒牧师在主日讲道时也刚好讲到以赛亚书。那天他讲的是第六章，讲到上帝如何呼召以赛亚为先知。但那天讲到开始时，谢牧师把以赛亚的生平做了介绍，所以现在我只需要简单的复习一下。以赛亚书一开始提到他是在西元前第八世纪，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被神呼召做先知。之后他侍奉的时期至少经历这四位犹大王，总共60多年。而他写的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其中前半部39章的重点在于上帝对于当时以色列人的责备，而后半部27章的重点在于上帝对于后来被掳的以色列人的安慰。有趣的是，圣经有66卷书，旧约39卷，新约27卷，而以赛亚书刚好有66章，并且前半部的39章与后半部的27章有不同的重点。因此以赛亚书与整本圣经同有39加27等于66三个数字。当然这数字上的类似只是一个巧合，因为以赛亚书原来没有章节的，现在圣经中的章节都是后人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所定，并不是出于上帝的启示。而且以赛亚也没有在书中提到这书卷有两个部分。当然也有人认为圣经中没有巧合，而且如此的巧合的分段呢，也让人觉得蛮有意思的，蛮特别的。提到分段，今天经文的第40章正好位于所谓以赛亚书后半部的起头。在前面第39章是叙述犹大王西西家时发生的事，而今天的第40章的内容只是对100多年之后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说的。初看之下，这两章之间的内容似乎没有什么连续性，因此后代呢，许多自作聪明的圣经学者呢，就认定这以赛亚书的后半部不是他写的，因为他们认为以赛亚不可能那么早就预言后来犹太人会被巴比伦掳去，所以这些针对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的信息呢，一定是后人所写的。但我们相信上帝预知万事，他就能启示他的先知预言未来的事，何况前面第39章中就提到巴比伦，因此呢，这两章之间呢是有联系性的。所以我们以下要先介绍一下以赛亚书前面第36章到39章的内容。这些内容呢都与南国犹大国一位很有名的君王西西家有关。第36章一开始提到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按照历史推算，西西家王14年应该是西元前的701年，那时在中国春秋时代才刚开始，而在中东地区呢的第一强国是亚述，几乎呢所有的中东国家都被亚述所征服，其中以色列北国早在20多年前就被消灭，而南国呢犹大国呢在西家王时呢也只剩耶路撒冷等一两个城邑没有被攻陷。第36章及37章就是描述那时亚述王如何狂傲地说要拿下耶路撒冷，西西家王又如何的在危难中以信心祷告，也描述了上帝如何伸手 拯救了犹大国，使得亚述王西拿基利无功而返。下面第38章则是叙述发生在西西家王身上的另一个奇迹。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他居然想到向上帝祈求多活15年，而神奇的耶和华也就应允了西西家的祈求，他就真的从病中痊愈。之后到了第39章，其中叙述那时远在今天伊拉克南部的巴比伦王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呢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可能那时因为刚从死亡的边缘活了过来，见到远处有人来道贺，非常高兴，就把国家的机密都一五一十的展现给巴比伦来的使者看。他越去想，当前的大敌是亚述，不想跟所有其他国家包括巴比伦结盟一起来对抗亚述。他却不明白，他之所以先前能使亚述军队撤兵，以及他之所以能从病中得痊愈，都是因为他仰赖耶和华，而不是靠依靠什么人的帮助。因此，那时他想要靠巴比伦对抗亚述，是一件严重的错误，从此撒下了后来犹大国要被巴比伦灭亡的种子。而当以赛亚知道西西家做了这件事，就指责他说，日子凡地道，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今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很奇妙的，上帝不但启示以赛亚犹大国将来在100多年后被巴比伦所灭，他立刻从第40章开始命令以赛亚安慰那些后来要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第40章一开始就记载，神对他的先知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以赛亚这位先知不但在第39章预言犹太人将要被被掳，他也在这里预言在被掳时，这些被掳的人呢，会如同后面40章后面的27节所说，他们会问耶和华，为什么他们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神都不管呢？神就借先知在这里提出了答案。第二节中提到，他们乃是因他们所犯的罪而受罚，他们犯了是不信的罪，不专心依靠耶和华，而想讨好其他的国家或者其他的神，因而得罪了神，得罪了上帝耶和华。但现在神宣告，他们已得到了该受的加倍惩罚。也就像对于第20节最后这里的加倍有不同的解释。有人就注意到，在出埃及记里，当上帝启示摩西建造会幕时，到呢，他把第六副幔子在罩棚的前面折上去。这里的把幔子折上去，这个折上去呢，与加倍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这些解经家就进一步想到，折东西的时候会有正反两面，那么这里的折上去的受罚，加倍的受罚，是否也有正反两面呢？是否一面是世人为自己的罪受罚，而另一面是神为世人的罪受罚呢？虽然如此的解释需要一点想象力，但若真如此，那么这加倍就在为以赛亚书后面提到的为世人的罪而受罚的基督铺路了。无论如何，上帝那时不再继续警告责备那些被掳的子民，而是安慰他们说，征战的日子已满了，的罪赦免了。这里征战也可以翻译为苦难，上帝宣告犹太人被掳受苦的日子满了， 上帝将要带领他们出巴比伦，归回家乡，就像当年他带领他们的先祖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一样。第40章下面的经文可以分为三段，都与神安慰他的子民的主题有关。首先在第3到11节宣告神必拯救他的子民，之后在12节到26节以赛亚论证神有能力拯救他的子民，最后在27节到31节先知勉励犹太人要以信心等候耶和华的拯救。刚才说过，以赛亚书第40章的最初读者是当时在巴比伦被掳的犹太人，但这信息也是对今天的，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今天的我们现在新冠病毒的疫情的束缚当中，随时有得病的危险，行动也受了限制，还有过去一周寒流来临，也许有人家因此而停水停电。在这些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信基督的人既然也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就也会问，为何我们人会在世上遭受这么大的难处呢？我盼望借着今天经文的信息，我们就能相信上帝在今天也安慰我们，我们知道他顾念我们，拯救我们，而且他完全有能力拯救。因此我们适合的回应应该是以信心和耐心等候他的大能成就。下面我们要看上帝如何宣告他必拯救。第一段3到11节中提到三个安慰当时百姓的声音。第一个声音在3到5节，他应许呢，人呢必然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显现。在这之前呢，他将差遣使者为他预备道路。对于当时被掳的犹太人而言，上帝是在宣告他要除去他们回归故乡的障碍。以赛亚书后面第40章说明，古列王就是，这是波西王古列，就是个除去犹太人回国障碍的人。按照旧约以斯拉记的记载，这是后来果然照着以赛亚的预言成就。不仅如此，这预言至少有双重意义。我们当中熟悉新约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话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这话在四福音书中都用来预表施洗约翰的事工。是约翰自己就曾说过，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以赛亚说的。这里施洗约翰所提到的主就是指耶稣基督，这说明先知的预言不仅应验在旧约时代，也应验在新约时代那要来到世上施行拯救的耶稣基督身上。当时的犹太人将蒙拯救归回故土，今天信从主耶稣的人也将归回父神的怀抱。下面6到8节中有第二个声音，其中信息也有多重意义。新约圣经的中的彼得前书就曾引用这段话来勉励信徒要看重神的道，不要被世上的虚无的道理吸引了去。以赛亚书及彼得前书的经文几乎完全相同，不是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不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其实我们信徒都知道，看重神不看重人是自古至今永不改变的道理。对于当时被掳的犹太人而言，无论他们先前犯了什么罪，或是当前巴比伦的国势多么强大，这些事呢都不能阻挡神所说他必要拯救犹太人的应许。因为呢，犹太人跟巴比伦王 他们的血气都比不上耶和华的灵气，人都无法阻挡神的拯救计划，因人比不上神。所以过去一周，我们现在住在德州，在德州因冷风来袭，导致呢到处停水停电，不知道在贝城或其他地方也会有停电停水的情况，特别是停电，多半是因为电线啊被那个冰啊被树枝冰在树枝上结冰倒下来，把电线压断，而导致的电力输送的问题。而德州没电呢，是基于别的原因，是基于整个系统，整个德州的供电系统供电量不足。原来呢，德州是位于南方啊，气候炎热，所以呢，供电系统的设计呢，是为了确保在夏天的时候有足够的电力。但却没想到在今年呢，在非常寒冷的时候，也会有供电不足的情况。我们就看到人呢，虽有上帝所赐的聪明智慧，能够设计和可靠的电力系统，但人毕竟不能控制大自然。在大自然发生了意外的情况时，人所设计的电力系统就无法承受了。结果是德州人民在寒冷中度了几天苦日子，甚至还有许多人因停电而丧失了生命。下面9-11节第三个声音宣告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主耶和华陛下大能者来到。这个好消息是要扬声宣告的，用来呢强调信息的确定性。在第10节叙述呢，主耶和华降临时呢，他将掌权，并且呢要颁下赏赐及报酬。这个的意思呢，就是呢他要借着他的全能将救恩赐给那些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带领他们归回故土，而且呢还要照顾牧养他们，像是牧人牧养弱小的羊群一样。那这话对于新约信徒而言呢，就是讲到基督来到世上的信息。耶稣基督就是经文中提到的那将要来赐下救恩的大能者。约翰福音中记载，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当年犹太人将要回归的好消息只是一个预表，真正的好消息是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那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谦卑的为世人的罪受罚，使得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永生的消息真是一个大好的消息。第五节这里说，看哪，你们的神。接着以赛亚呢就要论述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为什么他要拯救世人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当时的犹太人在被掳之后，可能对于耶和华上帝产生怀疑，他们会想，诶，这上帝虽然称我们为他的子民，但他不是让我们被巴比伦俘虏吗？难道现在他真有能力让我们归回故土吗？我就想到在今天，当人在苦难病痛当中时，也会很自然的会怀疑神的能力。我们现在是住在 Houston， 就常会跟我们的大儿子在一起。那有一次呢，儿子就跟我们提到，在他教会里遇到了一位有残疾的福音朋友，他的眼睛不太好，而且走路也不方便。这位有残疾的女士呢，就常会问，为什么我多次祷告求神医治我的残疾，却一直没有得到医治呢？圣经中的约伯记中的约伯也有类似的问题，约伯就常要求上帝解释为什么他要受这么大的痛苦。神是如何回答这常会遇到的问题呢？ 在约伯记中，也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中，都以论述上帝的超越性来回答。我们的神远超过大自然万物，包括水与天，也包括山与地，整个大自然都是他所创造。这里以赛亚还用了手心、虎口、伸斗、秤、天平，人类可以想象图画来生动的描写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我们可以思想一个能够创造更美的世上万物的主，怎么会没有能力实行拯救呢？因此，若上帝子民还没有看到神的回应，就要表示上帝在这个人身上有更奇妙的旨意，这表示我们也许应该换一个方式来问问题，或者我们可以问神一不预示我是为了什么其他的原因呢？他旨意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哥林多后书中说，神给他的答案就是我的恩典够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些神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下面在13到14节是针对当时在外邦人中流行的多神的宗教说的。外邦人相信有很多神，而且呢，这些神之间呢会彼此商议，互相呢给意见，但实际上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他超过所有其他所谓的神，不需要他们来协助创造世界或管理世界。因此后面18到20节及25节到26节以赛亚指出世人拜偶像是多么无稽的一件事，世人花尽心思用上等的树木雕刻神像，外面还用黄金包裹，假如是有钱人的话就可以这样做。这些人呢却不明白只有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给他与他相比，包括世上所有世人幻想出来的各种假神偶像。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过去一周有一天，我看到一位弟兄在微信上播文说他不接财神，财神就看来奇怪，为什么他要提到财神呢？后来在同一天，我就看到国内一位亲戚在微信上传播了一个短片，里头人山人海，标题是人太多了。我其实还不知道国内发生什么事，仔细一看才知道，哦，原来那天是元月，农历的元月五，初五是所谓接财神的日子。看了这些消息让我不禁感叹，当年以赛亚所责备世人的事竟然在今天仍然继续发生，这是多么的可笑及可悲。上帝不仅超越假神。下面15到17节描述上帝也远远超越世上万民。这里以赛亚是用一滴微尘极为不够虚无等词来形容万民相较这造物主是多么的微小。即使当时的世界强权埃及、亚述、巴比伦等国也不能与上帝相比，在他面前他们好像虚无乃为虚空。第16节特别提到世人想用献祭来讨好上帝，但他们所献上的是多么有限。我们知道在古时甚至到今天，黎巴嫩这个国家一直拥有很大的香柏树林，当年大卫及所罗门王建造宫殿及圣殿时都要从黎巴嫩进口香柏木，但这里形容即使把黎巴嫩所有的树林都拿火当柴烧，并且山里的所有的野兽都当祭物献祭，即使如此，在伟大的上帝面前，这人算不得一回事。那在第21节到24节更进一步描述上帝的伟大，他不受时空的限制，他在起初创造世界，今天他仍在天上管理整个宇宙。古代的亚述、巴比伦等强国 及今天的美国及中国，在他面前都归于虚无，成为虚空。国家强权的年限非常短促，今天强盛，明天就衰弱了。比较上帝起来，世上的君王实在是太微小了。下面我们来看第37节到31节，这是整章的高潮。在这时我就想到，可能很多人以前就跟我一样，对于以赛亚书第44章第40章的认识呢，仅仅限于最后的第29到31节，特别是第31节的经文，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并重新得力，他们并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经节很振奋人心，所以大有的很多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也把这里的如鹰展翅上腾与诗篇第103篇中的如鹰返老还童放在一起，讲到生命的突破及更新。但今天我们看了第40章的上下文之后，就知道这段话的背景是当年上帝要安慰鼓励那些在巴比伦被掳灰心的犹太人的，在那时他要赐下第31节中的应许来勉励他们。而我们回顾今天所讲的经文，就看到呢，之前在第一、第二节上帝吩咐先知要安慰他的百姓，告诉他们的罪已得赦免。在3到11节，上帝宣告他必拯救他的子民。在第22节到26节，以赛亚论证上帝因他的超越性就绝对有能力拯救他的子民。现在到了本章的最后，最终结论讲到子民应有的回应。在27到28节，先知首先责备犹太人怎么那么小心呢？人对耶和华有怀疑呢？怎么会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意思就是耶和华怎么不知道我的道路呢？他们又说我的冤屈谁不并不查问呢？他们身为以色列民就应该听过关于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如何带领他们的先祖出埃及进入应许的迦南地，他们现在就应该相信如今他要带领他们从巴比伦归回的应许也必成就。他们怎么会有怀疑，还把上帝拉到跟他们一样会疲乏困顿的地位呢？但是从第29节开始，以赛亚不再责备他们而开始努力，他才再次的告诉他们，年轻强壮的少年人以及特别精选出来的强壮勇士，他遇到生活困难时都会有疲乏失败的时候。他们现在被掳居住在异地他乡，就算有一天他们能回归，而从巴比伦回到犹大地路途非常遥远，他们在路上仍然会疲乏软弱。但全能的耶和华应许他会赐能力加力量，他们靠着信心等候上帝就必重新得力。这里的等候不只是时间上等候，等候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是带着盼望的信心的等候，是深信神必会采取行动。如此等候的人不会因环境而灰心丧志。以赛亚用老鹰飞翔为例子来说明如何等候。我们知道一般飞鸟是靠着努力的振动翅膀来飞行，这很花力气，容易疲倦。但老鹰飞翔的方式不同，它常常是靠着气流而不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飞上的飞下啊。那这样的方式呢就不会困倦疲乏。人若是学老鹰的榜样，不靠自己而等候仰望神的帮助，就有能力上腾奔跑跟行走，知道神的能力及智慧无可限度，既创造了我们，就必保守我们这些愿意依靠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在过去的一周有因天寒地冻而遇到各样困难吗？你在过去一年有因疫情经历各种考验吗？你在过去的一生中曾碰到各种不幸的遭遇吗？在那些时候你是如何的应对呢？你是完全靠自己来奋斗呢？还是你有信心依靠上帝的帮助呢？你想，上帝精心创造了你，他怎么会撇弃你呢？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而死，他怎么会不体谅你的难处呢？让今天以赛亚书第40章的经文成为你我的安慰及勉励。你力量靠着上帝，靠着基督面对任何人生的考验。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亲爱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你知道你的子女在世上遇到的每一件困难疾困痛苦，因为主耶稣你自己也曾在世上，你也曾经历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苦难。你上十字架的痛苦更是超过我们所受的，你体恤我们的疲乏，我们的软弱，你也赐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试炼。我们真是感谢你，你让我们认识你，能够跟从你。主，你就继续的带领我们，你让我们打开心中的眼睛，看见依靠你是多么有福的一件事，是多么帮助我们一件事。主，你就赐我们灵的力量，让我们能与你一天一天更加亲近。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听我们的感谢，祷告感谢乃奉主耶稣的名，阿们。